有时候盖棺也不能够论定，是不是？先不要太快做结论了。如果我们从永恒的观念来看，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主要面对，这个审判要到神来审判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知道是非善恶。OK，所以在地上，各位，如果你遇到一些冤屈不平的事情，你说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啊？那么这个老板怎么这样对我说话啊？或者是说，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不幸的事情啊？那么太意外，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在人的身上，或者是你的好朋友身上、你的家人身上等等？各位，这件事情你先不要急着下定论，说神啊，你没听我的祷告，或者是说神啊，你不公平，你先不要太快做这种决定。你可以有这种感情，这难免，你有这种情绪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你不要太快说神，你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神，我不听，我不再祷告了哈，很生气，从此再也不祷告。我听到有些时候，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很可爱哈，我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，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一样。神啊，这个东西我不要再祷告，你根本没有在听我祷告，怎么那么快，怎么那么慢，我祷告那么久没有回应，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的，各位不是没有听到，神不是没有听到，他有他的时间嘛。各位，这也是我们常常知道的道理，但是求神赐给我们耐心，知道是一回事，如果没有神的圣灵帮助我们，甚至我们读了这个传道书也没有用。即使你知道什么时候上帝都有定时，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圣灵帮助你去忍耐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等到那个最后的结果，你就看不到那一步，你就等不到神帮你伸冤的那一天。各位，这一切为什么都要发生呢？因为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了。我们在这其中等候、忍耐、叹息、信心的考验。诗篇啊，或者说箴言啊，提醒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。在人间的这些的公司啊，法院啊，甚至在教会的里面，不会永永远远都有那些公义的事情。很多时候，人的恶还是在那里，你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事情。人从这个社会来，人都有自己的原罪，人都有罪。即使在教会，即使在法院，即使在单位，哈，人就是人，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像神那样圣洁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客观的承认的一个事情。那如果你能够看懂这个，那我想你就能够更快看开一点。当你遇到一些冤屈不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的理在神那里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9章，第四节哈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圣经，那么曾经是一个牧师，送来鼓励我的一个圣经，以赛亚书第49章第四节，好，第49章第4节哈。这边是讲到一个仆人哈，我们通常把这个叫做仆人之歌哈。那么这个主的仆人哈，那么指的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。好，第3节，我们看第4节哈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那么这个神的仆人他的口如快刀，那么他很有能力，他是神的剑啊。那么他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，那么神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啊，那么我必因你得荣耀啊。那我们可以知道将来指的这个就是指将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神因他得荣耀。但是这个主的仆人他却说我劳碌是徒然啊，我尽力是虚空的、虚无的。我想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的劳碌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徒然的啊。在十字架上，只剩下几个门徒。耶稣很有能力，他行了那么多神迹，那么做了那么多的事，说了那么多伟大的话，那么大的有权，那么大的权柄，叫人听了都要信。但是到最后，他的门徒全部都失散， 是不是？啊，我的劳力是突然的，我的精力是虚无虚空的。但是我们的主，他的理在谁那里？在神那里。神赏赐他，叫他从怎么样？从死里又活过来，为他伸冤，为他辩明。啊，到今天犹太人只看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，或者是一个了不起的拉比。回教徒看耶稣，是次于穆罕默德的一个等级的先知。犹太人教的人看耶稣，就是说他是一个犹太教的拉比，不过他传的是异端，这是犹太人的看法。就这样子，即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那人对耶稣的认识，不信主的人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这样子。只有神可以为我们的主伸冤，那么包括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包括主第二次的再来，要审判一切信跟不信的，这一切耶稣也在等啊，更那何况是我们在地上，所有的事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，我们也在等候啊，因为我们的礼在神那里啊，我们的赏赐在神那里。好，但愿这些圣经也鼓励你啊，那么神一切的事啊，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，那么在他那里都有定时。你的礼也在那里哈。我心里说，这乃为世人的缘故，是神要试验他们哈，试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，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，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，都归一处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，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地上啊，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好，哎，我们刚才来说人跟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人有永生，人有灵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时候传道书的作者怎么说人跟兽一样呢？为什么人跟兽一样？创世纪告诉我们人跟兽一不一样，所有的动物里面只有人有神的什么形象跟样式嘛？因着神的形象跟样式，我们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传道者说人不过是像兽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死嘛。好，所以死这个题目又重复不断的重复，跟虚空一样的不断的被重复。在死的前提之下，人跟兽居然没有差别了。好，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啊，因为我们看动物怎么样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预期人要怎么死。啊，有些人教小孩怎么样面对死亡呢，就让他看宠物怎么死，啊，这一定很残忍啊。那何况是真的人死？那人跟动物死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好像都一样啊，气息都是一样的，人不能强于兽。都是虚空，你说有吗？人在被造的时候被神吹了一口气，动物被造的时候好像没那口气，对不对？可是它的气息指的是呼吸嘛，人的呼吸跟动物的呼吸是不是一样的？大家都呼吸一样的空气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有呼吸，那气息是一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人真的跟兽好像都一样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难题。我们刚才说二十节，人都出于尘土，那么也要归于尘土，动物也是一样。二十一节是难题，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？到底传道者相不相信人有灵魂？啊？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妙哈，我们说人的灵，然后翻成兽的什么魂？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灵比魂高一级，是不是？在原文的里面同一个字，你可以这样说，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，兽的灵是下入地，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。也就是说在传道者的认为里面，人跟兽一样都有灵，也都有身体，那么当身体灭亡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差别是什么？是人的灵怎么样往上走，那兽的魂呢往下，这是唯一的差别。但是就死来讲，都死了，都一样。所以 在这句话难题就难在前三个字，谁知道。各位，我的问题是，传道者知不知道？他相信人有灵魂吗？相信，是不是？大概是相信的。他相信人死后会有审判吗？相信了。他前面不是一段一直在讲这个，是不是？但为什么会谁知道呢？啊，那么为什么他要一副好像不知道他刚才所说的事情？他刚才明明说死后还有审判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现在又说谁知道人的灵魂要往上走，还是兽的灵魂要往下走？他所谓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谁知道是什么意思？他对于人的身后的事情好像很肯定，好像又不太肯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是在传道书里面啊，我们必须要不断面对的问题，就是他好像肯定一个事情，然后随即好像否定那个他才刚刚肯定的事情。譬如说他肯定了智慧，智慧比愚拙更好，但是又说智慧愚妄都是虚空。那对同样的一个 target， 那么却有不一样的，刚好是看起来是完全在表面上完全相反的一个解读。那这是怎么样理解啊？这是我们在读传道书，或者是在读整个诗歌智慧书，包括箴言包括诗篇的时候，大概都会面临着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一种情况。好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要解释这个矛盾的情况，我们得明天的时候我们继续再往下看。哎，我们时间到了没有？
10:00。
好，到几分？到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到这边好吗？我们明天再继续哈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一下午的时候，我们来读你的话。主，愿你继续对我们来说话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大有盼望，因为主，你在2000年前你已经来到我们当中。主，如今我们在你面前所要负的责任，就是要敬畏你。主，恳求你，让我们在今生有限的年日的当中，在北美这块土地上，主，我们继续来跟随你。主，愿你的灵也不断地引导我们。纵然我们还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，纵然一些祷告还没有得到你的回应，都恳求主使我们能够耐心等候。主啊，你的诗篇说，我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常常有这种耐心等候的信心跟态度，专心的仰望你，专心的投靠你，直到你的时候来临，你就各按其时，叫你的旨意在各样的事上得以成就。主，谢谢你，但愿你美好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严重基督落后哈，我们只讲了3章，我们以下时间我们要飞的哈，稍微带过一下，不然我们的导读导不完哈。OK， 我们先到这里，谢谢。